来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哈，《弥勒著作与本论》，弥勒菩萨的著作与本论哈，弥勒菩萨的唯识学可以以啊一切师地论、本地分和《解深密经》作为代表，对不对哈？弥勒菩萨的唯识学可以以一切师地论的本地分还有《解深密经》作为代表，这应该大家都知道哈。一切师地论五分里面，哈。本地分，对不对哈？本地分才是弥勒菩萨所做的。然后呢，有五十卷，好，有五十卷，色觉则分，五祖菩萨做的有三十卷，所以光第一分、第二分就占了多少？就赚了八十卷了。那其他后三分其实是跟唯识没有太深的关系，后面的三分哈跟阿含经比较有关系。所以事实上呢，真正要读《瑜伽师地论》其实只要读前面八十卷，但是前面五十卷才是弥勒菩萨造的，后面的三十卷呢，色觉则分三十卷是五祖菩萨的解说，它又会有不一样，因为五祖菩萨从第五十一卷到第八十卷，他非常的唯识性。就讲的几乎是非常完整的唯识的了，跟色大乘论的很多观念差不多了。但是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他并没有，有些地方他并没有专门在谈唯识，很多地方根本不是在谈唯识的，其实是在谈菩萨的修行，甚至是在谈怎么样，不是不只是谈菩萨修行，甚至在谈包括二乘的修行，包括主要是谈禅观跟禅修。这样了解哈，所以呢，只是说他某些地方确实也谈到阿赖耶，也谈到一些唯识的概念，但是他并不是瑜伽师地论整个都是在谈唯识的，安尼了解哈。所以你唔当想讲啊，唯识都一点解去看瑜伽师地论，不一定，瑜伽师地论太庞大了，好，而且哈，后面的三十分三十分从第五十一卷哈。第五三十，从第十五一第十五了哈，第五十一了第五十一到第八十卷其实他很多观念跟本地分是差蛮多的啊，因为他们还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大概了解一下。然而呢，因为一切师地论太庞大，解深密经跟弥勒菩萨有关系，但是有很多地方也不一定是弥勒菩萨啊，分别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啊。跟弥勒菩萨的关系最深，分别瑜伽品主要是在谈禅观，解深密经的分别瑜伽品主要是在谈禅观的修行和唯识的关系，这个就是解深密经里面分别瑜伽品。那么解深密经里面其实它并没有很完整的谈到八识，解深密经里面讲心意识。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师父在很多地方也有讲解深密经，我现在讲解深密经，解深密经可以说它是初期的，所以呢它的很多唯识系统并没有很完整，解深密经里面讲心意识，你们觉得他谈三个还是谈三个东西还是谈两个东西？其实他在谈两个，你们都知道，你们是听过师父讲课是不是？还是其他法师们也讲过？你对对对，好，你从后面的唯识去看他，你一定会觉得他是在讲心、意跟识，对不对？你要从后面的唯识去看呢，那心就是第八，意就第七，识就是前六，你会这样认为，对不对？但事实上，你去详细的去分析，或是看《解深密经》，其实他是在讲什么？心跟意识，心跟意识，对不对？心是根本，或叫做一切种子识，或叫做阿陀那。意识就是现行的，对不对？那为什么谈意识呢？因为意识包括什么？前五，前五，对不对？所以呢，《解深密经》可以是观念比较深一点的一意识其实就是一个意识， 体都一样，意识前五识变现出来的都是体，都是意识，但是到了后面，就认为各有各的种子，所以眼识有眼识种子，耳识有耳识种子，所以就会不一样，体性会不一样。但是在解生密经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完整的系统的时候，他讲的是，不管你是眼耳鼻舌身意，跟俱舍论讲的一样啊，他的体都是什么意识。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才讲才谈心跟意识。来讲，心跟意识啊，眼识耳识呢，都在意识里面，都体都是意识啊。啊，第七识呢？其实那时候第七识怎么样？七八年在一起讲，他没有把它分开，但是隐约的有染污的那个意识存在，执着染污的意识存在。啊，你了解哈？所以呢？师父常讲说，你要了解唯识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你不一定说非得要，它是有一个发展的。比如说我们讲前六识，对不对哈？传统佛教从阿含经到阿毗达摩到中观都讲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讲六识嘛，对不对？那六识里面有前五，眼耳鼻舌身，还有意识，对不对？意识对不对哈？那现在在佛教的讨论跟发展当中呢，会发现说，意识如果只是纯意识的话，那我们的学习、记忆啊、经验啊，那到底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后来慢慢发现说，其实意识它有什么深跟浅，对不对哈？浅的就把它当成是一般的第六意识，对不对哈？那这样就已经有前面五个加上第六意识。然后从阿毗达摩时代就说，其实有一个深的，有一个深的，就已经开始这样讲啊，叫个什么根边识啊，什么细意识啊，已经开始在讲这些了。那这时候就有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呢，这个第七已经慢慢出现了，对不对哈？然后后来又慢慢呢，从解生密经，解生密经就是这样子哈。解生密经之后又发现一个问题啊，里面应该是有清净的，有杂染的，因为里面有我执嘛，我执不在第六识嘛，因为第六识会断掉，那第六识断掉，不就我执就断掉了嘛？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存前六识的话，如果烦恼我执是在第六识的话，那凡夫有可能在某一个状况之下会暂时断掉烦恼，比如说第六识如果暂时断掉，那是不是烦恼暂时断掉？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哈？所以就想说，那烦恼应该潜存在下面，一直存在的，不管有没有现行，它都一直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记忆又不完全只是染污的而已啊，对不对哈？那我们学习也会有清净的、啊，这样了解吗？那怎么办？那很简单，再分出来，一个是专门谈执着染污的烦恼，一个就是纯粹的怎么样记忆库，这样了解哈？所以这个叫第七，这个叫第八。所以呢，所以七八其实都是第六识的往下再去细分的。那这样慢慢了解哈。所以那唯识就是很完整的把这些七八都完整的来谈。好，到了色大乘论时代，已经很完整的来谈这些东西了啊。来，在弥勒另外菩萨有另外的几个啊，几个。三称为分别的三个论、哦、叫做分别中边论。那分别中边论跟这个辩中边论一不一样？一样啦，同一部论啦。那为什么叫分别？因为他讲分别的时候是把那个辩有没有分辨那个辩，所以叫做分别嘛、哦、所以是分别中边论。还有分别法性论，分别法性论，印顺导师有书就叫做辩法法性论。在我们那个妙音集里面好像有，哦，还是华语集还是妙音集里面有，师父也讲过，哦，辩法法性论，这就是弥勒菩萨的另外两部论，还有一本叫做分别一切论。那么分别一切论呢，我们现在只有名字没有内容，因为已经遗失了，可能在古代的战乱什么状况之下遗失的，应该是有翻译过，但是已经不见了，所以它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哦。那么导师曾经在某一个地方大约提了一下，没有很细的去谈说这个分别一切论呢，跟解生命经的分别一切品应该是有关系的，就这样而已了，所以 所以如果去读分别一切品也可以啦，就是其实关系，其实就是说分别一切品跟弥勒菩萨的理论其实很深，关系很深啦，所以另外还有这三遍称为三种分别，分别的或者叫变的三论，这三论则是在三乘所共的基础上成立为是。变华华信论你们如果去看过，师父也讲过，印顺导师的变华华信论讲记讲的，确实是融摄三乘，谈大乘。变中边论也是融摄二乘，在三乘的共同基础上来谈大乘。我后面你们谈到他的纲要的时候，他就很明显辩中辩论无论是汉传或藏传都说为弥勒菩萨所造，所以本论可确认为弥勒菩萨的论著无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比较确认，从资料上只要确认这一部论寄送是弥勒菩萨造的然而本论现存有寄送跟长行，长行呢是世亲菩萨的解释，寄送才是弥勒菩萨所造，这样大概了解也知道他的一个背景状况那师父讲过，我的辩中辩论主要是以寄送的解说为主那么参考主要是那个世亲菩萨的长行来再来看讲记参考你们大概了解一下讲记参考经本讲记是以世亲菩萨的解释为根本，有没有看到世亲菩萨长？但是我没有把世亲菩萨长行全部列出来那么有引到的，我会放在他的，我会放在注解里面。我没有把它全部引出来。我不是根据世亲菩萨的长行啊，一个一个解释的。我是主要是解释寄送。那虽然是解释寄送，但是那个世亲菩萨的这个注解的解释作为主要的参考。不清楚的地方，我再参考其他那么汉译有玄奘大师的还有真谛三藏的两种译本，以玄奘大师的译本为主，然后参考真谛三藏的译本我们现在的还是以那个玄奘大师的译本为主参考其他的相关经论，如瑜伽师地论、解释密经、分别法、变华法现论还有色大乘论等等等都有汉传著书则以窥基的变中变论述记那么师父在参考中间呢，我会去看一下，如果说太过汉传式的可能觉得说应该不是这个论本来的意思，那我就不做参考。但是如果说觉得这个讲法应该比较符合印度的唯识的，那我就会参考进来。这样各位了解好，另外还有太虚大师的笔记啦太虚大师他自己有做并参考其他相关解释同时还有参考安慧的著述安慧也有解释不过安慧的解释他有音译本有音译的，不过安慧他是从他有藏译的还有那个梵文的，但是我的学能有限没办法完全参考梵文跟藏文但是会稍微参考一下啦所以主要还是看安慧这个注解还是看音译的为主英文翻译的来有讲到这里可以吗？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我的整个参考了那么当然呢、藏传佛教有很多著书，有很多这方面的著书那不过他们的著书呢，就是说不一定完全符合唯识那个弥勒菩萨或世亲菩萨的一些解说了那学能有限，还是学能有限，所以那个藏传的注解我就没有去参考太多。藏传注解没有去参考太多。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来，往前面一页，来，这个吗？是吗？哪里？哪里？古代应该有翻译啦，因为他有很多很多注解会很多其他会提到但是呢现在找不到可能哪一个时代战乱被烧掉了还是不见了那现在呢很多研究说它到底是什么，是跟哪一个相关，那印顺导师曾经这么提一下而已，说可能跟那个解释密经里面的分别瑜伽品可能是有相关的导师只是这样提一下而已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分别瑜伽品里面说什么。那分别瑜伽品解释密经分别瑜伽品师父讲过，你们听过对不对？专门讲常观还有现实的认识。那我大概提一下分别瑜伽品里面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也对唯识有很深的影响。讲什么呢？就是说弥勒菩萨问佛陀说，定境禅定的境界哦，是不是唯识所现的？没错了哈，因为定境它的真实性相对来说，说实在它的真实性相对来讲还比我们现前认识到的境还真实。好，这样了解哈，所以它可以引发神通，改变我们现前业力所规范的认识，对不对哈？所以可以变土为水，变水为土，然后可以穿墙越壁，这个功调有点神奇啦，不过这个就是禅修的一些境界。那么这样就又引申到一个问题了，那如果我们出定以后，既然定境比现实的还真实，那我们出定以后所认识到的外境，我们像平时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这些呢，难道也是唯识所现的吗？哎，是哦，对哈，讲得不错了哈。佛陀说 ：“Yes, yeah, definitely， 就是真的，还也就是唯识所现。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唯识受常观有很深的影响，所以才会瑜伽师地论是唯识的一个很根本的论嘛。而我说过，瑜伽师地论本来就是在修常观的哈，这也是说从常观发展由禅修的经验而发展出来的一种理论。”这个方面就受禅修的影响很大。好，来，纲要总说，我们现在进入辩中辩论的纲要哈。颂第一颂，他说为相藏真实，即修诸对治，即此修分位，得果无上乘。这一句颂是在讲纲要。这一句颂是在讲纲要，白话解释。本论依进行果为纲要，分为相、藏、真实。有没有看到？为相、藏、真实，这三个相、藏、真实是三个哈。为分为相、藏跟真实，修对治。有没有看到？修诸对治啊，即此修分位，修分位得果就是果无上乘啊，等七品。无上乘就是讲大乘。你看，你看很明显，他这边会特别讲一个无上乘，就表示什么？这个无上乘是在专门讲大乘的。那你说，那师父难道前面不是讲大乘吗？前面是怎么样？讲大乘，但是建立在三乘所共上面，来谈一些根本的观念，然后呢，导入无上乘，导入无上乘，等七品来说明佛法的修学，所以叫做为相藏。真实即修诸对治，即此修分位果无上乘，就是他的纲要。你们可以写一下。那个回去的时候，我们网络是不是放在网络上有他的有哈？而且书上也有啊。你拿下北湖，且马上他参考看买哈。来，好，谢谢你哈。我们这个慧智讲的工具，慧智讲堂的工具都很好，连黑板都很好擦。师父去很多地方，当下黑板七黑板爱开足侪时间呢。来继续哈，相有没有相哈？第一个相讲相哈，在本论有双重含义，一指表象，另外一个指特质。佛教这个相真的是有时候你们要去看一下哈。佛教讲相，啊，相跟性一样吗？啊，相跟性有时候一样，有时候不一样，这个就麻烦的地方了。讲有时候它不一样的时候讲性，指它的根本存在的体，或是说它的体的特质或特色。这样了解吗？讲性的时候是重在这样子，但时候呢，有时候他讲性也不见得完全是在将他的体，有时候是梵文的那个动词的名词化，他也会叫做性，也会翻成性， 所以这个性呢，有时候指的是它的体或特质，但是呢，有时候它只是名词化的翻译而已。什么叫名词化翻译啊？啊，空有没有？空心雅，对不对哈？空性，心雅踏，心雅踏，他就做一个踏，但他做这个踏呢，他只是把它名词化而已。这个踏哈，他就是把前面的动词名词化而已，所以就多了这个踏，对不对啊？叫空性。所以这个讲空性的时候，并不是有一个空的体哦，它只是什么？把空名词化而已啊，哦，还有很多这个塔，比如说 prajna 什么 paramita 也加一个塔，就波罗波罗蜜多，它只是有翻多没翻多而已啊，它一定有这个塔啊，哦，所以呢，谈到这个性啊，哦，跟相，所以很麻烦，就是说你要在里面分辨它到底是指什么，有时候它是名词化而已，有时候它确实是指一个东西的本体。以及怎么样？哎，特质，比如说五味七十五法，每一个法，哦，在阿毗达摩里面，他认为每一法有它的自性，那这个性可能就是这个法的体，这样了解吗？或是它不同的特质，啊，你了解哈？好，有什么可以吗？哦，那这个相有时候跟这个性是同一个东西。有时候翻成相，有时候翻成性，所以呢，三自性就叫做三相，唯是三相，或是唯是三性，或是三自性，对不对？三性三无性，但是三性三无性有时候又叫做三相，同样指的都是依他起、遍计所执、缘成死，所以它有时候又一样。那么如果指的是不一样的话，就是性指体，相指表象。它表面呈现出来的特征啊，那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时候呢，体跟相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体相用，对不对？体是指它的本体，相指它显现出来的特征，用就是指说它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所以有时候会讲东西的体相用，这时候体跟相就不一样，这样了解哈？所以我们要去看。当有一个东西讲到它的相或讲到体的时候，我们要去了解说它到底是指哪一个，哦，那在这里面呢，它的相在本论含有三重含义，一个指表象，另外一个是指特质，就是唯是性，或叫唯是相，就指它的特质。但是呢，当他讲特质的时候，他又讲唯是所现，对不对？哦，现出来的相也叫做唯是相，这样了解哈？哦，所以它表达有三重含义啊，相指的就是唯识相，其实就是唯识的内容啊，哦，即认识的过程。但是唯识的内容一定是谈认识的过程，要了解唯识。如果说我要学唯识，我要学什么？如果人家问你说我要学唯识，我到底要学什么？你们觉得学唯识最根本的要学什么？唯识无疑嘛，从哪里学？从更具体的是从哪里去学唯识无疑？讲得很好，三相或叫三性，唯识学没有别的，就是三性或叫三相。唯识学讲的就是什么？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死，就是这个。离开这三个，没有唯识。谈唯识就是这三个。啊，这三个了懂了，它就是唯识所现，对不对哈？那你说，师傅，你以前不是讲阿赖耶跟三性吗？啊，其实阿赖耶包含在三性三相里面的哪一个？依他起。啊，你真正真的要讲三个都包括了，但是是以他起为主，对不对？依他起的他是指什么？你直接讲阿赖耶也不是不对，但是有点语病，因为。对，依他起的他是指各种因缘条件，对不对？那这种种因缘条件里面太多了，所以把它归纳为四个。哎，不错哈，大家都知道，去年前年没有白来哈。嗯，这四个就叫做什么？哎， 清音缘、所缘缘、真上缘等无间缘，对不对？这四缘嘛，其中的清音缘是最根本的嘛，哈。清音缘指的是什么？哎，阿赖耶是里面的种子哦。那当然，你说阿赖耶也对了，但要更具体一点，或更精确一点，是阿赖耶里面的种子。所以呢，万法的现起是以阿赖耶的种子为它的清音缘，了解哈？那再加上其他的各种三个缘条件配合，万法就现起。那这个万法现起，主要在谈认识的过程，以认识的过程为主，因为我们的修行一切无外乎就是在认识当中去调整、纠正我们的错误上的认知，然后去怎么修正，然后慢慢变成正确的认识。错误的认识会导致错误的行为，然后呢，导正观念之后呢，变成正确的认识，就会导出正确的行为。哦，这就是唯识所要讲的哈。所以相啊，就是唯识而就唯识而缘，我们学知的一切表象有没有？那谈唯识就谈认识啊。因为三相就是谈认识的过程嘛，对不对？我问你，三相里面的遍计所执，遍计所执哈，跟认识有没有关系？当然，这本来就在讲错误的认识嘛。圆成实呢，是把错误的认识改正为正确的认识嘛。所以唯识学就是在讲认识嘛。这样了解吗？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你不了解唯识学在谈认识的话，哈，你在本体论去寻，那会有产生很大的问题啊。这样了解吗？那认识论跟本体论差在哪里？啊，本体论也不是说不变，就是说本体论是在谈论一个东西它是怎么存在的。啊，你了解哈？一个东西怎么存在，这是本体论的范畴。那这个东西怎么存在，我们不管它，我们谈我们怎么认识到它，这就是认识论。公则较接地气的，就是公。我去哪里交到这位朋友或法师？他出身背景什么我不管。你按哪来？你到家财万贯，你富二代，哦，你叫有钱的，你钱叫大金的，那个跟我没关系，我不管。我跟你接触，我们怎么相处？我怎么认识到你？这个才是根本的重要的。按你了解他的意思吗？哈，啊，你钱叫谁？你也不会提来花，跟我都不关系。你家很有钱，你庙很大间，啊，你也不会吓我。跟我没关系，重点是我跟你相处的时候，我们谈了什么，然后呢，你给我什么印象，对不对？然后呢，我怎么去认识到你的，这个才是唯识学要谈的根本关键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一个东西的时候呢，它是什么形成的，唯识学基本上是不管这些，它怎么形成的，一句话就是因缘所成，它有它的各种条件促成。但现在关键是我们怎么认识到它，这才是关键的根本，哦，这就是唯识学所要重视的，哦，来，所以所知的一切表现无外乎是唯识所现，说明所以说就唯识学我们觉知的一切相表象无外乎是唯识所现，说明唯识所现唯识特质就是变相变的内容，也就是相指的就是唯识相即认识的过程，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叫做唯识相，哦，障指的就是烦恼，二障，烦恼障、所知障，哦，那障指的就是烦恼啦，哦，那还有包括那个所知障的障碍，哦，真实就是无漏的清净法，修对治在说明修行的道品。那辩中辩论很特殊，哦，你们回去书翻一下，他用三十七道品来融摄修行的过程。我一般会觉得三十七道品好像是二乘的修行，尤其是声闻乘的修行嘛，哦，但是呢，他用三十七道品来融摄大乘的修行，哦，这个就是所谓的摄怎么样？摄生二乘，然后引导入大乘，哦，然后再来修分位，指修行断烦恼的过程和阶段，哦，这叫修分位，哦，果指修行断烦恼所证的果位，这里证果位，哦，他并没有像说出果、二果、三果或实义，他不会这样讲，他是在讲理论上，从怎么理论。怎么修行之后，理论上去得什么果？比如说，他讲的果位是修行上跟所谓的六因四缘无果的果，把它结合在一起， 从修行上去谈六因四缘，尤其是重在那个无果，这是他讲果，他倒不是讲出果、二果、三果，重点比较不是在讲那个，这个叫做德果。无上乘，即常说的无上菩提大乘的果位。你看哦，前面很多都是共二乘的，到最后呢，引入大乘的时候，就是讲无上乘，这就是辩中辩论讲的一个纲要，相、藏、真实、修对治、修分位、果、无上乘，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共七品，可以吗？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没问题的话，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师父比较贴心一点哦，讲过了，也是他像什么什么哈。来，我画图，画一个表图表，给大家有更清楚的认识这几品他是怎么安排的哈。一般纲要，他其实哈，为什么我说一般纲要？因为在不同的注解里面，他本来就提出两种纲要，都就对这七品怎么去安排啊？一般纲要里面呢，纲要有没有看到有共生文的，还有纯大乘的？纯大乘就是最后一个无上乘，有没有看到啊？共生文的它分进行果，有没有看到前面的六品全部分成进行果来处理跟安排？进就是大乘的所缘进，要先了解什么唯识无义以及唯识相，然后呢了解我们要断的烦恼及我们问题来自哪里，这个叫做障，还有真实的清净。所以你看哦，他从染污的、清净的，然后对不对哈？这个就是他的净嘛，有没有看到哈？其实我们在佛教里面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哈，四圣地里面对不对哈？流转四圣地分为流转门，还有什么环灭门？流转门是什么？苦集嘛，是染污的，没错吧？灭道呢？环灭是清净的嘛，修道正灭嘛，所以是染污跟清净。所以我们要了解四圣地，就了解什么是染污，什么是清净的嘛。所以你看哦，这里他也讲啊，净相藏是染污相，真实是什么？清净相，对不对？就是相藏真实。行修对治修分位，对不对？修对治是果上行，修分位是什么？修分位是果上行，修对治是因上行，修对治是果上行，都是在对治烦恼，烦恼障跟所知障。什么叫做因上行果上行？因为修对治它纯从凡夫来修行，怎么修啊？那么到了怎么样有果位开始，那就叫做修分位了，有开始有果位了，意思说修行达到某一个结果开始，它就有分位，比如说出果、二果、三果啦，什么这些，这些叫做修分位。最后果我说过，它的果不是只是讲出果、二果，其实它讲出果、二果还有什么，它是在修分位上面讲的。这个果是理论上谈怎么修会得到怎么果，好，这个已经就是什么纲要了，所以叫做进行果啊。相藏真实是进，修对治修分位是行，然后最后是讲果。这个是共生文的，有没有？共生文的后面纯大乘叫做无上乘，也是分进行果啊。一个叫做所缘无上，一个叫做正行无上，一个叫做修正无上。修正无上是指佛果。所缘无上，正行无上，来这两个，所缘啊，你说什么？真实，对，真实性，所缘的真实性是什么？以及你看唯识哈，唯识讲所缘，一定是在谈唯识，一定是在从唯识的角度来谈清净所缘嘛，哈。还有，来什么问题？啊，真啊，对真如，但是讲到真如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讲真如不一定是讲如来藏哦， 了解吗？很多人看到唯识上面有讲真如，就把自然而然把真如跟如来藏结合在一起，然后就说唯识到最后是在讲如来藏，不是这种观念哦。这样了解吗？基本上中观跟唯识在讲真如的时候，就普遍重视他的法性，不是说功德本来具有。这样了解哈？师父有一本书叫做《成唯识论摘要》，里面第几页那个书200多少？201吗？好，对，201页哈。这本书201页里面有讲一个哈，唯识的真如概念和如来藏的真常说常容易混淆，不是辩中辩论哦，不是辩中辩论啊，对，成唯识论这个如果没有的话，可以随时请哈，可以随时来中道请。里面特别有说唯识的真如还有如来藏，它到底差别在哪里？这样了解哈。那么基本上，大乘佛教都讲真如啦，但是呢，他对真如怎么解说？中观跟唯识重在他的法性，如来藏讲的真如呢，跟如来藏是同一件事情，讲本具功德，所以还是不一样。那么唯识讲真如是讲空性，那不是唯识，那个中观讲真如是讲空性，这样了解吗？那么唯识呢，也是讲本来的清净性，跟空性意思是差不多一样的，只是说从空性的说明来讲呢，中观当然更直接了当，唯识还是稍微绕了一圈，那这以后有碰到的时候我们会来说明，这样各位了解，所以不要说以为谈到真如就一定等于如来藏，然后就说唯识到最后也是讲如来藏，那问题就大了，好，来，这个是第一个，依四谛来区分，有没有？依四谛来区分啊。第二个纲要的区分，依四谛来区分，共生文还是有共生文跟纯大乘。共生文依四谛来讲，苦集灭道，苦是相，对不对？集是障嘛，这清楚明白啊。因为集本来就是指烦恼嘛，所以相障，相是指苦，因为相就是指我们错误认识的现象，那唯是苦啊，唯是苦啊，相障。然后呢，灭就是真实跟果，有没有看到？修，然后道就是修对治、修分位嘛，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灭讲诸法的真实相，还有果，这个叫做灭谛啊。道谛就是修对治、修分位。以上说的这四个苦集灭道是共生文的。讲的四谛，四谛有没有什么问题？接下来后面才是纯大乘、无上乘，纯大乘的无上乘啊。那么我们未来的课程就会照着这个相藏啊、真实啊、果啦、修对治、修分位，最后无上乘。一个一个来讲，那么这两天我在想说，看看能不能把第一章是什么相，把它讲完，真困难性，没关系啊，就看状况嘛，师父就慢慢讲，然后能快的地方快一点，能慢的地方慢一点，让大家慢慢去学习。啊，那是一点功没了，怎么讲？我是讲规本功没了，那个没讲完没关系，你们复习嘛，回去把书复习这样子，他有问题就联络，看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好，来，有问题吗？来，等一下，那个来，
有关于前言的部分，有提到四经菩萨承先启后，那请问这个先是指弥勒跟无着菩萨吗？后是指玄奘护法？
主要是其实承先启后就是指那个弥勒跟无着菩萨，
后是玄奘跟护法。
起后不是玄奘护法，后就是十大论师了，不一定是护法，也不一定是玄奘，因为毕竟玄奘大师没有见过四行菩萨嘛，他的后主要是十大论师。
十大论师，
对，
谢谢，
不只是护法，因为虽然玄奘大师以护法的唯识为主，但是四行菩萨并没有指定，他不可能指定嘛， 他的其后是指十大论师，因为为什么十大论师呢？唯识三十颂，释经菩萨只造颂，没有造长行，所以就启发了后面很多论师对三十颂做解释跟注解啊。那么有些呢，当然不可能只有十个嘛，一定是很多。那有些可能没那么重要，就没有留下来；那有些就很重要，就被留下来了。那十大论师里面也不一定每个都完全做注解，有些没做注解的也很重要。像陈那，对唯识跟逻辑学非常重要，但是他并没有对唯识三十颂做注解，但是他确实对唯识的认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的一些理论，然后刺激的佛教逻辑学的发展，这样可以吗？所以他的起后是指十大论师啊，时间没到了啊，到了吗？还没，还没，还没，还有十五分钟哈，来，后来，第一章，唯识体相，哦，唯识体相，变相品第一，哦，总说有相无相，总说有相无相啊，希望分别相以及空相，哦，希望分别相跟空相，这是唯识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希望分别，一个是空，哦，希望分别相里面分为自相、色相、入无相方便、差别相、异门相、生起相、杂染相，就分为这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分为七个啊，自相、色相、入无相方便、差别相、异门相、生起相以及杂染相，哦，这个叫做虚妄分别相啊。空相里面分为空性、空性、异门。你看哦，他讲空相，但很多时候他里面用的是空性啊，空性、空性、异门、空性、异门、异。空性差别以及成立空性，一二三四五，分为五个品相来说明啊。你知道他讲的空性，跟你看哦，空性异门什么意思？先猜一下，空性异门，别称。空性的别称，或异，或是说空性的种种种类。你说空还有那么多种类吗？有啊，有很多种空。你们谁知道《般若经》里面有讲多少空？没有讲到108了。空哦，我不是说法门哦，他有讲很多空。当然，你讲108也对啊，因为太多了哈。他有讲四空。还有吗？18空、24空，对不对？讲很多种空哦，哦，那你说啊，空有那么多种吗？其实它只是从怎么样不同的法来讲空。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依于《般若经》而讲种种不同分类的空。啊，你了解了解哈，哦？好，那讲到空的时候，我们再来谈一下《般若经》的空哦，还有不同般若的空啊。哦的一些特色哈，特色。有问题可以随时举手哈。好，来，第一节总说有相无相，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地方搞懂了，就知道他后面讲什么哈。这个也是我们刚刚住持法师哈，慧藏法师特别在讲的，就是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老实说，说简单也不是那么难，但是呢，如果没有解说，有时候真的会搞不清楚他到底在讲什么啊。相。即是唯识相，识所变相，有没有看到哈？唯识相，也就是唯识性，因为一切法唯识所现，所以呢，我们的认识的特质其实就是唯识。那么从认识的特质，它的变造过程来讲，就是叫做唯识相，或叫唯识性，因为一切法唯识所现。那么从我们确实的认识来讲，就叫做唯识相。这样了解吗？ 因为我们认识的一切都是唯识所变现而成的，所以从理论特质来讲叫唯识性，从真的认识的过程，认识到什么东西，具体上我们认识到什么东西的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我们就叫做唯识相，又叫做识所变相。相又分为虚妄分别相和空相两大主题，虚妄分别相和空相两大主题。第一节总说有相无相，是讲虚妄分别是有相，二取空是无相，所以空相就是讲的就是无相，虚妄分别相是有相，感觉有点像在绕口令啊。讲个具体一点啦，虚妄分别有啦，然后呢，于此二都无，虚妄分别上面的能取、所取、二取是没有的，所以二取是空相，虚妄分别是有相，这样了解吗？所以虚妄分别有是有相，于此二，二什么？能取、所取、二取是没有的，是没体的，这个叫做什么？空相。所以我们的认识呢，就在虚妄分别以及二取当中产生，我们的认识就在虚妄分别跟二取当中产生，我们的执着也是因为这样子来的啊。所以说本论谈的就是虚妄分别还有空相啊。虚妄分别相中以智相、色相、入无相、方便、差别相、异门相、升起相、杂染相等来说明虚妄分别相。希望分别相以智相、色相、入无相、方便、差别相、异门相、升起相、杂染相种种来说明，这个叫做希望分别相。空相则分为五相，即空性、空性异门、空性异门异、空性的差别以及成立空性等五种啊，五的项目来说明啊，五相来说明所谓的空相啊。所以现在呢，你们只要了解哈，有相无相里面呢，在说的就是唯识根本哈。希望分别是有相，二取是什么？无相，就叫做空相。这样清楚了吗？哈，其实讲起来就是在讲这呢，一句话就讲会清楚，就足好诶哈。但是问题是，一句话你若听会清楚，安尼师傅安尼足牛。啊，你都教搞诶！当然，你们有人教搞诶，师傅当然赞叹啦。问题是师傅就失业了。啊，我都免卡地家讲啊，就是有人不懂，所以师傅才会继续，才能继续讲嘛，啊，我若讲一句话，你都听有啊，不是你教搞诶，我嘛教搞诶。听的人厉害，讲的人也厉害，一句话安尼就好啊，啊，有什么问题？你有问题是不是？好，来那个麦克风，来麦克风加五。
想请教师父，空相跟无相这个是等号吗？因为我们前上礼拜上课，我们在上那个四加行位的时候，在能取所取都空了以后，还有一个空相，要把那个空相都去除掉了，才能够进到见到位。
是是，
所以我这边有点困惑，就是空相跟无相。这
空相跟无相是
等号吗？
是一个意思。空相跟无相是一个意思，这样了解吗？
空相跟无相
是一个意思的，意思就是说二取是无相的，就叫做空相。啊，你了解？也就是说没有二取了，没有二取相，这样了解吗？哈，但是我们在没有二取相的这样的认知里面呢，哈。这种没有二取相的概念还存在，这样了解吗？哈，那我们如果要入见到，要把这个概念也去除掉，安尼了解哈？比如说用中观的意思，可能你会比较了解，对不对？哈，我们说一切法无自性，安尼了解哈？那么这无自性的概念在入见到的时候怎么样？也要遣除，安尼了解哈？因为这个概念还是世俗认识的概念， 那如果你一直概念这个概念是对的概念哦，但是这个概念如果没有遣除掉，你是不能入见道，因为入见道要取离一切相。
那所以师父，我可不可以说实相不能用空相或无相来形容？
当然啦、啊，但是对实相，当然实相离一切相啊，哈、哦。但是呢，就说明上，哦，可以用无相或空相来解说。但是真正入实相见到的时候，那就离一切相。安尼也当了解嘛，哈、哦。所以你看哦，所以我们现在讲一切法无自性啊，那都是随顺胜利而说的嘛，哈、哦。但是你到了真正释迦行为入见到的时候，无自性的概念也要怎么样？也要遣除啊。哦，那这个比较。这个不是说修行困难，认知上也有困难啊、哦、所以《金刚经》说，你要真正到达彼岸的时候，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不对哈、哦？伐木欲，对不对哈、哦？你那个竹筏，对不对？你要用，那这个竹筏就是缘起性空，这样了解哈、哦？但是你到了真正见到的当下，这个什么缘起性空的概念，或是唯识讲二取空，没有二取的这种概念，也要遣除掉。那你才能真正入见道，安尼了解哈？好，所以这个地方确实会有很多人会搞混的、啊、会搞混这样了解。那至于见道的状况哈，是有相无相哈，那这个东西啊，当然一讲无相也是无相，但是怎么无相法？这里面师父在谈见道的时候有特别讲，唯是有一些不同的说明，尤其是护法，护法叫做有见无相。里面去看一下，这个我地方就不谈了哈。哎、哦，欸、你为什么怎么有见你？里面这本看一下，我等一下翻给你那里看哈、哦。不过这个不是辩公中辩论谈的，我就暂时不谈，阿弥了解哈、哦。嗯，好来，再来哈、哦。希望分别中哈哦啊，这个空相，这个是反正叫做总说有相无相哈、哦。所以呢，希望分别是有相的。意思就是说缘起希望分别就是缘起性，对不对？然后呢二取空就是性空，这样了解了。所以呢我们说缘起，中观不是说缘起吗？性空吗？缘起性空，对不对？缘起性空，中观很容易，满起空很容易的，就是解说容易的是吧？缘起就是什么？因缘和合的，所以没有自信，所以没有自信就叫做怎么样？无自信，无自信。这个信就是自信的意思，啊，空就是没有，对不对哈？所以自信是没有的，所以叫做性空。啊，这个性空自信没有，就叫做无自信。阿弥金刚丹，唯识学缘起是虚妄分别，这个是有的，对不对哈？世俗的真实，你不能说它没有。虚妄分别有怎么样？虚妄分别里面自己变，我们自己认知搞出来的二取是性空的。是没有自信的，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世俗自信有，这个是连自信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世俗有体，这个是完全没体、哦、所以叫做空，所以叫做虚妄分别有。怎么有？因为它是缘起有、哦、以此二都无，怎么样？在虚妄分别上面呢产生的能取所取二取，这个是没有的，这是没体的，是我们自己发明自己创造出来的错误。阿内了解哈，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关键呐，有一些关键点，我们慢慢来解说了啊、哦。来讲到这里，时间到了，哦，到了哈，有没有觉得很快，还是觉得度日如年？嗯、欸，如果觉得很快，就表示很专心了。如果觉得度日无年，就是可能师父讲得很枯燥，啊、哦，他听得很枯燥，就摸摸指甲，抓抓耳朵，看看时间哈、哦，哎，应该没有这种状况。好，那我们休息哈、哦，下午再来谈。 希望分别有是怎么有，然后呢空是怎么空，我们下午再来谈哈。